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2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星期六和夫人梅拉尼亚已经抵达日本羽田机场，展开对日本为期4日的访问。美中亚太安全对话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制裁下又一重挫，华为被 SD 卡和 WiFi 标准组织拒诸门外。此外，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海域不大，甚至航空母舰都没办法在那里活动，但是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军事活动也都不应该被单纯看成是释放政治信号。他解释说，
那то есть смысл в этом военный все-таки есть, но конечно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у него таког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佢话，所以尽管更多强调系政治军事意义，但双方喺呢个地区嘅军事活动唔理点样都有军事意义喺里边。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同夫人梅拉尼亚抵达日本羽田机场，开始了对日本为期4日的访问。美日两国预计将会在特朗普总统这一次日本之行期间努力彰显首脑之间的信赖关系和牢固的美日同盟。按照行程，特朗普总统在星期日26号将会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起打高尔夫球，然后一起观看双扑手比赛。27号上周，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皇宫会见天皇夫妇，随后前往东京举行两国首脑会谈。特朗普总统是日本令和时代的首位国宾，在一个多月之后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将会再次访问日本。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说，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国防官员在5月21号已经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三次亚太安全对话会议。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率领美国代表团和中国少将、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池国毅会谈。对话强调建设性的、主要注重结果的军事关系，重点是要保持开放和明确的沟通，特别是在危机时期。美国代表团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代表，而中国代表团包括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和其他几个军事办公室的代表。无线网络认证组织 WiFi 联盟表示，基于特朗普政府最近针对华为的技术禁令要求，暂时限制华为在该组织的参与活动。同时，可携带式装置资料储存装置 SD 卡的标准制定组织 SD 协会亦都将华为从该组织的成员名单上删除。日经新闻援引该组织的声明说， SD 协会是在遵守美国商务部的禁令。美国科技网站 CENET 说，华为仍然可以使用目前 WiFi 和 SD 记忆卡的相关技术，但可能会失去了未来参与新标准制定的决策权。不过亦都有报道指出，华为一直在研发自主的资料储存技术。华为自有的储存卡 Nano Memory 储存卡体积比传统的 Micro SD 细将近一半，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华为设备中。另外，制定半导体产品标准的组织JEDEC 亦都透露，华为自愿退出该组织。该组织说，华为在5月17号表示决定终止在 JEDEC 的成员身份，直到美国政府施加的限制解除为止。分析师称， 受美国禁令打击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今年的出货量可能会最多下降达到 24%， 它的智能手机可能会从国际市场上消失。据富邦研究和战略分析公司的资料显示，如果美国的禁令持续，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在2019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减少幅度将会徘徊在 4% 到24%之间。几位专家都表示，他们预计华为的出货量会在未来六个月下滑。特朗普政府上个礼拜以华为从事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活动为由，禁止这间电信公司在未经美国政府的批准之下从美国政府购买零件。该禁令适用于拥有 25% 及以上美国原产技术或材料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可能会影响非美国公司，包括谷歌和软银集团旗下晶片设计公司 ARM 在内的科技公司已经表示，他们将会停止向华为供货和更新产品。此举将会影响华为新产品的竞争力，使它在海外市场受到重大的挑战。特朗普政府将几名移民儿童的死亡归咎于美国南部边境不断升级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人在星期四对参议院一个小组表示，近几个月的抵达人数激增，使到处理移民家庭和没人陪伴的儿童变得困难。移民被关押在狭窄的宿舍中等待听证的照片，儿童与父母分离以及儿童睡在边境口岸的地上的故事，都引起了权利团体、政界人士和普通美国人的批评。这个月较早时候，一名来自危地马拉的16岁男子死于流感，这个是第六个在美国拘留期间死亡的移民儿童。他家乡的亲人寻求更多关于他死亡的资讯。在美国监护下死亡的危地马拉男童的母亲巴斯克斯说，并没有关于他怎样死亡的资讯，这个是我想知道的，所以我所争取的是要令到他们尽快将尸体还回给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各种军事领域方面的合作。在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美国和中国贸易战正打得热烈之际，中国和伊朗的军事代表团刚刚访问过邻近北约国家。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俄罗斯军演习场和基地，为下季即将举行的有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军事比赛活动做好准备。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开始针对从大型飞机上发射卫星项目展开合作。中国亦都开始验收第二批俄罗斯制的 S-400 型防空导弹装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和伊朗的军事代表团两日前访问了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处演习场和基地。俄罗斯官媒和军方媒体报道，中国和伊朗代表团是对这处位于波罗的海岸边名叫克梅廖夫卡的演习场的访问中了解当地的各种设施，同时还参观了部署在附近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下属的海军陆战队。这次访问是为在七月尾和八月初将举行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做准备。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的海军陆战队将在克梅廖夫卡演习场参加渡海登陆、跨越障碍、射击靶标等一系列科目的比赛。中国和伊朗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准备今年海军陆战队军事比赛活动的时机耐人寻味。美国与伊朗目前紧张对峙，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亦有升温扩大趋势，而克梅廖夫卡演习场所在的波罗的海地区正是俄罗斯与美国所领导的北约对抗的最前线。 当地位于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周围几乎都是北约国家，邻近北约成员波兰和立陶宛，与北约成员丹麦和北约紧密伙伴瑞典和芬兰隔海相望。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加里宁格勒州和驻扎在那里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兵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防范俄罗斯下一步可能的入侵行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都加大了军事投入，同时邀请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地面部队进驻。该地区中立国家瑞典和芬兰亦进一步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合作。双方目前在当地经常举行彼此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北约和俄罗斯军机时常在波罗的海上空对峙相遇。波罗的海国家瑞典等国有时亦埋怨和不满俄罗斯海军军舰和战机的骚扰和威胁。在这个气氛下，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两个月后在波罗的海岸边举行海军陆战队军事比赛活动引人关注。中国与俄罗斯的很多军事演习和互动都被认为具有更多政治意义，双方都希望借此向外界发出信号。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海域不大，甚至航空母舰都无法在那里活动，但是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军事互动亦不应该被单纯看成释放政治信号，因为从气候、海域和地理条件等很多方面来讲，中国军队通过在这片陌生水域活动可以获得很多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
那то есть смысл в этом военный все-таки есть, но, конечно,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у него таког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穆拉霍夫斯基话，所以即使更多强调的是政治军事意义，但是双方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无论怎样都有军事意义在里面。中国军队在这个之前已经参加过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些活动。在2016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海军陆战队参加了在黑梅廖夫卡演习场的军事比赛活动。在2017年，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军演之后，中国军舰随后抵达圣彼得堡，参加当年的俄罗斯海军节活动。而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亦继续加强在其他相关军事领域的合作。两国航天部门一个多星期前在中国签署协议，将在从伊尔76大型运输机上发射卫星领域展开合作。为此，两国计划在西伯利亚的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组建合资企业。俄罗斯拥有从高空发射小型卫星的技术，经过改装的伊尔76运输机搭载运输火箭，先攀升到10,000多米的高空，然后从货舱中用降落伞投放运载火箭。运载火箭点火飞行到一定高度后，再释放所搭载的小型卫星。这种运载火箭由过去苏联核潜艇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改装而成。相关技术由于不依赖陆地上的火箭发射场，因此能够大大节约发射成本。与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合作，将能够帮助中国获取相关技术和补充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俄罗斯为中国赶制的第二批装备第二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亦已经准备就绪。这批防空导弹系统目前正在位于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上进行调试。中国军事代表团两日前已经抵达当地，对防空导弹系统实施验收。这批防空导弹系统将计划在7月尾发运中国。目前有100多名中国军人正在俄罗斯的训练中心接受 S-400 防空导弹的使用操作和维修培训。装备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在去年交付中国，目前已经投入中国军队服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宣布一项对美国移民制度进行公平、现代和合法的全面改革的提案。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的议员都认为这项提案不是太过可能获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5月16日星期四下午在白宫玫瑰园说，随机选择违反了美国价值观，将很多有资格的潜在移民拒之门外， 呢一啲人可以做出好多贡献。总统解释咗佢嘅移民体系，该体系目的在将移民审批程序从优先考虑家庭关系同人道主义需求，转向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同最聪明嘅人。特朗普表示，反对派民主党正在提议开放边境、降低工资，坦率嘅讲，仲有无法无天嘅混乱。他们正在提出一项移民计划，将美国工人的就业、工资和安全放在首位。他们的建议是亲玫瑰偶人、亲移民、亲工人，这个是常识。该计划由总统的女婿富什纳领导的一个团队制定，没有针对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 DACA， 即追梦者，指儿童时期被非法带到美国的移民，这个使得很多立法者不可能通过该法案。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总统发表演讲前对记者说，政府官员决定不将 DACA 计划包括在提案中，因为这个问题存在分歧。他指责在 DACA 问题上的分歧破坏了过去类似的移民提案。白宫西翼就总统的移民政策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富什纳的实用主义和资深政策顾问强硬派米勒针锋相对。特朗普政府试图在2017年结束奥巴马时代的 DACA 计划，并经历了几次法律挑战。今年1月，最高法院没有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审查 DACA 的要求采取任何行动。这个意味着在最高法院10月份开始新任期之前，该计划及其70,000名受助人的命运可能无法决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格雷厄姆提出了他自己认为更为温和的移民法案。他说，白宫的计划不是为了成为法律。出生于印度的华盛顿州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说，特朗普的计划根本不是计划，他排除了追梦者，亦都没有为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他破坏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体系，而这个体系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石。计划还否认美国需要各种技能的工人这个常识。出生于台湾的加州国会议员刘云平在推特上表示，特朗普的提议一提出就夭折，众议院不会投票支持任何能够禁止特朗普祖父移民美国的移民计划。参议院边境安全和移民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灵说，那些批评特朗普计划需要表明他们会做些什么来解决我们破碎的移民制度，改善我们的合法移民系统，因此我们可以继续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将美国当家想成为真正美国人的移民。白宫的提议将每年发放的永久居住证，即是绿卡，数量保持在110万张左右，但是绿卡分配的重点将有所改变，优先考虑有就业或者投资前景的高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而不是与美国公民有家庭关系或者人道主义需求。目前 12% 的移民凭借他们的技能移民美国，66%是因为他们与已经在美国合法居留的家庭有联系。根据该计划，57%的移民签证将发给有技能或者有工作机会的个人，只有33%发给有家庭关系的人。根据人道主义，需要发放的签证将从22%减到10%。移民专家质疑大幅减少家庭移民的经济理由。美国卡托研究所移民政策分析师比尔表示，有一半通过家庭移民的申请者拥有大学学位，比美国出生的成年人的利率高得多。美国绝大多数的移民都是通过家庭移民，但是这些移民的工作率高于美国出生的人口。比尔说，增加更多的技术移民将使美国受益，但是没理由以牺牲家庭团聚为代价。该计划完全取消了多样性移民签证计划，也就是所谓的绿卡抽签。目前每年有50,000人从移民率较低的国家来到美国。特朗普宣布该提案还包括一项建设美国签证，用于吸引高技能人才。该签证将采用计分选拔制度。特朗普补充说，未来的移民将被要求学习英语，并在入学前通过公民考试。取决于如何衡量这一点，这个可能会导致多样性下降，取决于如何衡量这一点。 布法罗大学移民学者苏里克表示，现在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人在美国工作，而且做得很好，他们的英语熟练程度可能不及来自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人。比尔说，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将主导计分制，这个没什么错。他说他认为没有经济或者道德上的理由根据移民的出生地来选择他们。特朗普5月16号星期四还表示，他的计划通过筛选无价值的申请，加快了对合法寻求庇护者的救济。总统解释说，那一些没有合法权益的人将被立即遣返。改革美国移民法多年来一直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争论的问题。自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承诺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来，这一场战斗已经加剧。美国之音的报道。
近年来，美国亚裔起诉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录取过程中存在歧视的案件，使到教育中种族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成为了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白宫亚裔事务高级管理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亚裔学生在大学申请过程中要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更加高的成绩才能够被录取的现象，十年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教育部官员说，歧视亚裔美国学生是当今美国教育中的一大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举办的美国首届平等教育权益研讨会上面，民权活动人士、教育界人士探讨了平等教育权益、美国教育之中是否存在对亚裔的歧视等的问题。他们大量数据指出，美国教育体系之中对亚裔学生的歧视是普遍的，这种现象存在于各个层级当中。白宫亚裔事务高管梁何利说，2009年就有调查显示亚裔要在标准化考试之中比其他族裔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够在大学录取过程之中获得相等的待遇。十年来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梁何利说，在 SAT 考试里面，亚裔申请者必须比白人高出140分，比西班牙裔高出320分，比非洲裔美国人高出450分，才会有相同的待遇。在近十年当中，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或者为亚洲人设置更高的招生标准的歧视形式是源于冒犯少数族裔的黑板印象。不是所有亚洲人都勤奋成绩卓著吗？这种黑板印象不单止忽视了这个群体的多元民族的文化背景，而且还试图令到亚裔对他们自己的困难和歧视经历保持沉默。美国教育部负责公民权利的助理部长肯莱特·马库斯说，歧视亚裔美国学生是当今美国教育之中的一个大的问题，美国社会应当作出改变。马库斯说，歧视亚裔美国学生是当今美国教育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时是美国为此作出改变的时候了。而且他认为他们对针对亚裔美国学生的歧视做出改变，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是很重要，因为这些不单单关乎亚裔美国人，而是关乎美国的价值观，关乎实现美国的原则。现在是时候承认有时候系统是被操纵了，有时候有人花钱买门路，有时候有人靠欺骗得逞，而且有太多的门对包括亚裔在内的人关闭了。有时候是基于黑板的印象，基于误解，基于无知，而在一些案例当中基于纯粹的偏见。他认为他们需要有力地而且明确地反对这种的现象。议会的活动人士指出，美国很多学校对亚裔美国学生设定了限制性的配额，以获得各族裔人数的均衡。这种做法偏颇了学术成绩较差的其他族裔的学生，伤害了亚裔学生的利益，亦都会使到美国教育水平受到影响。而很多学校就认为，消除种族这种因素将会使到校园里面的多元化程度降低，而学校将多元化视为教育使命的一部分。活动主办方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主席赵宇空认为，大学应当择优录取。赵宇空说，他们支持有限度的，不是广泛的，对社会经济因素比较贫穷的小孩进行照顾。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大学录取都是应该是 择优录取比较少的一部分可以照顾贫困的小老哥。他们要实现的总目标就是大学录取人人都是平等的。他们支持全面的评估，无论是分数或是其他的因素，但这些必须是透明的、公正的。非裔美国人沃德·康纳利是非营利组织美国民权研究所的主席，他说公平应当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他说过去非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使到他们获得的权利比其他的族裔少，现时这种情况也都不该发生在其他的族裔的身上。康纳利说，美国从以前的一种情况变成了皮肤较黑的美国人不再是五分之三个人，而是成了五分之六个人，这是错的。这些对于亚裔来讲是错的，对于西班牙裔来讲也是错的，对白人也是错的，这些对好像他这样的人来讲也是不对的，他会产生很多其他问题和他们本来不应该在处理的意外的后果。马库斯助理部长说，对亚裔学生的歧视和美国二十世纪对犹太学生的歧视类似，这种歧视必须停止，历史不该重演。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巴西副总统莫朗在周末开启六日的访华之旅。中国和巴西关系专家都认为，莫朗此行旨在重启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2018年总统竞选时宣称，中国正在买下巴西。现在上任100多日以来，博索纳罗试图软化他的语气，并将于较晚时候访问中国。在正式访问之前，副总统莫朗的到访具有象征意义，并可能产生实际的经济影响。博索纳罗政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而是几条互相竞争的外交政策。巴西咨询公司合伙人塞利星期四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过包括莫朗在内的大部分政府成员都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对中国持积极态度。此行还可能拉近中国和巴西的贸易关系。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寻求中国在运输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并希望扩大对华的猪肉、水果、乳制品的出口。莫朗星期四将与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重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贸易论坛，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2004年成立，因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弹劾案自2015年陷入停摆。巴西新闻节目驻亚洲记者陆伊莎在研讨会上表示，副总统莫朗在博索纳罗政府的强硬派和商界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后者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陆伊莎表示，越来越多的巴西省开始自己与中国做生意，这个是中巴关系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动态。很多省政府代表正在与北京方面接触，有时是悄悄的接触。美中贸易战目前是中国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希望能够扩展在美国后院拉美的战略关系，而巴西作为重要物资供应国可以借此与北京谈判。但巴西试图与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保持平衡的关系。莫朗表示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持积极态度，但称巴西不应该在美中紧张关系中闯决站边。陆伊莎说，莫朗回避了华为和巴西在 5G 网络战中的立场等敏感问题，迄今为止对中国保持着更加务实和谨慎的立场。中国还希望巴西能够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已经与厄瓜多尔、智利等多个南美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过莫朗称他此行并不会签署合作协议，而是交由下半年访华的博索纳罗总统来决定。巴西咨询公司合伙人雅克霍茨在研讨会上表示，一带一路能够为巴西提供急需的交通设施建设，有益巴西扩大出口，但主要的阻碍来自政治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些担忧并不真正适用于巴西，主要的担忧将是政治方面的。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北韓指責美國應該為美國同北韓談判破裂負責。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出聯名信，接任北京理事會主席冰島青會盡力鼓勵中國扮演積極的角色。下面請聽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北韓指責美國要為兩國核談判目前的僵局負責，並誓言除非華盛頓放棄去核要求，否則北韓將永遠都不會回到談判桌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今年2月份在河內的會議並未有就放寬針對北韓制裁以及北韓怎樣去處理他的核項目及彈道導彈專案達成任何的協議。北韓中央通訊社星期五發表一份聲明，援引一名北韓發言人的話，指責美國蓄意使用無法達成的要求來使談判破裂。聲明表示，北韓採取重大而有意義的措施，包括暫停核試驗和彈道導彈試驗，並且歸還美軍軍人遺體。聲明說，和以相同善意回應我們的善意舉措相反，美國卻通過聲明，北韓將會單方面去核，蓄意將談判推向破裂。北韓說，美國使用他們的手段沒辦法令到我們移動一分一毫，而且對北韓更多的不信任和敵意只會令到北韓的回應更加強烈。美國堅稱談判破裂是因為北韓要求以部分去核換取取消制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美国时间5月23日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出国会议员联名信，担心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将会影响到目前美国同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要求香港当局撤回这项立法修订。CECC 在星期五向传媒披露这封信的内容，在联名信签署的美国国会议员包括了这个委员会的现任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前任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等一共8名现任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这批参众两院议员大部分曾经出席上个礼拜在国会召开有关香港问题的听证会。这封信的内容强调，美国和香港在过去的20年能够维持特殊关系与蓬勃发展，部分原因在于1992年通过生效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这项法律承诺，只要香港仍然获得充分自治，美国支持香港在国际协议下的权利，并且将香港视为和中国其他地区分开的独立关税区。北极理事会新轮值主席国冰岛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称会利用这项职位尽最大的努力鼓励中国在北极地区扮演积极角色。冰岛外交部长索尔达从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北极投资论坛上说，冰岛谋求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社区健康发展和环境得到保护的北极地区。他在会后对美国之音中文部表示，冰岛将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对北极感到兴趣的国家一起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索尔达松说，如果我们要在近期和遥远的未来为实现这项目标达成良好共识的话，这样我们不能够排除任何一方，因为北极将会是一个国际区域。直谷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创新动力的中心，现在高科技也成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焦点。这里的公司正试图了解他们应该 怎样去适应当下的局势。中美之间因为 5G 流动网络、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引起的紧张关系被称为新的技术冷战。五角大楼在矽谷的前哨国防创新部门在各地都看到了潜在的盟友。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僵持不下，目前的争端已经从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扩大到去国家安全问题。全球企业意识到目前唯一的确定因素就是更多的不定性。过去几个礼拜，美中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磋商，白宫官员前后不一的讲法使到被卷入其中的企业陷入混乱。同时，企业都希望进行适当的准备，但是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角力之中，很多企业都不清楚应该做些什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台湾举行了五年来最大型规模的海空操演。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之际，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军舰几次通过了台湾海峡，在台湾周边长航训练，中国军机多次绕台飞行，甚至越过海峡的中线，来到恐吓中国所讲的台独势力。另一方面，美国等盟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及其盟国维护印太地区自由与公开航行决心的同时，台湾国军在星期三在东部海外举行五年来最大型规模的实兵实弹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是怎样理解这一次大规模的军演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海军在星期三，就是5月22号在东部海域进行实兵实弹演练，训练和验证海空军联合作战的能力。台湾国防部的消息说，这次操演动用了基隆级驱逐舰、济阳级巡防舰、锦江级巡逻舰、沱江级巡逻舰等22艘军舰，以及 S-70 反潜直升机、 P-3C 反潜机、 F-16 幻象2000、 IDF 等22架飞机组成的海空军兵力。这次海空操演的假想敌是东部来犯舰艇、济阳级和锦江级舰，以反潜火箭和深水炸弹攻击入侵水下目标。军舰上的5寸炮、76炮以及方阵快炮对水面假想敌船舰实施射击。 F-16 幻象2000 IDF 战机以响尾蛇、魔法及剑一导弹攻击空中目标。台湾国军希望通过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达成海上空中歼敌的目标。台海海军星期三举行的海空联合演练，是今年的年度军演汉光35号演习的一部分，亦是过去五年来规模最大的军演。台湾军事专家、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说，台湾国军将这次军演的假想敌设定为东部来犯舰艇，它的原因是在于东部非常适合潜艇活动，因此为了维护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要有效地反制敌方在该区域使用潜艇。它又说，这次海军动用的基隆级驱逐舰和济阳级巡防舰具有很强的反潜艇的能力。施孝伟说，可以显现出台湾对于东部海域的反潜作业以及制空制海的能力要求比较高，而且台湾海空军亦都能够做得到。台湾举行针对东部来犯舰艇的大规模海空演习之际，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加剧。中国不单止切断了2016年5月20号之前与台湾保持的海基会和海协会、陆委会和各台办层级的联系，而且在国际空间上面持续打压台湾，以武力炫耀和恐吓台湾，更是中国所讲的压制台独的重要手段。自从不承认所谓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曾经数度通过台湾海峡，并且在台湾周围长航训练，中国的军机亦都多次绕台飞行，并且在今年3月罕见地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停留12分钟。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动向，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示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 包括军购和海空联合演习，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台湾有能力保卫周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不过他又表示，台湾和中国军力不对称，台湾不会在军事上挑衅中国。施孝伟又说，由于目前两岸的军力特别向大陆倾斜的情况特别严重，所以台湾不是很有可能用挑衅或者求战的态度来到处理两岸的军事问题。台湾举行军事操演主要还是对外清楚地表达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和决心这样的一个态势。施孝伟并不认为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要与中国互别苗头，但是这次演习的气势能够令到台湾民众了解国军保卫台湾的能力，提升民众的士气和信心。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博士说，军演的筹备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前期要进行兵棋推演，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做实兵的演练。他引述孙子兵法上面的一句话说，物此敌之不来，而此吾有以待之，强调练兵演习是军队的长期的任务，并不是特别针对海峡两岸的局势。张敬博士又说，演习对于短期海峡状况形势变化的直接反应，这种可能性很低，对于长远战略环境变化的逐项的预估和预先的推演是可以想象到的。台湾2020年1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蔡英文在寻求连任的道路上面受到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挑战。由于在这个之前蔡英文的民调曾经落后，有时几乎平分秋色，有时又超过赖清德，因此蔡英文假如在几个星期之后举行的民进党全民调之中落后于赖清德，将会丧失民进党的提名，没办法连任。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了扫清民进党内提名路上面的障碍，蔡英文将会利用各种机会提升他的支持度，而大规模搞军事演习能够巩固深绿阵营的支持，加深他在民众之中的印象，对蔡英文的选情具有加分的作用。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博士认为，如果蔡英文总统领先赖清德的民调幅度较大，用大规模军演来拉台民调的可能性比较低，但在目前双方党内初选选情胶着的时候，大张旗鼓地搞海空军演，见诸于媒体，付诸于国人，对个人所宣示具有国内政治的考量。张敬博士又说，其实这些是利用这些军事的活动来到博取政治的效应，举世皆然。张敬又说，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蔡英文必须要塑造强而有力的领导者统治能力的形象，而这些正是赖清德的支持者质疑蔡英文领导能力的关键的所在。他又认为，能否升任三军的统帅，关键是在于领导人的性格而不是性别。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各军年度的军事操演很早就排定列入计划，很难临时为蔡英文总统安排一个操演，提供一个提升他民调的舞台。不过他亦都承认，这次大规模军演的确能够帮助目前蔡英文总统正面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二十世纪初期系美国黑人运动嘅活跃期，原来美国嘅大部分黑人都生活喺东南部各州，但系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好多黑人搬到北方嘅城市。黑人之所以向北方迁居，是因为在东南部农村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不过很多北迁的黑人发现，在寒冷的北方城市生活同样艰难，那里很难找到工作，住屋的条件差，而且白人有时会对他们施暴。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时期美国黑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建立新传统的故事。1920年前后几年是美国黑人极为困难的时期，当时种族仇恨很严重，很多白人加入了三 K 党，这个组织经常恐吓黑人，他们的成员有时会在黑人的房屋前焚烧血十字架，有时还殴打谋杀黑人。三 K 党亦对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外国人采取不友好的行动，但是他们最敌视的是黑人。 这个时期，美国很多城市发生了种族暴乱，白人和黑人在奥哈马、费城和其他城市发生冲突。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芝加哥，起因是一次游泳事件。一个黑人男仔划了一艘小艇进入白人使用的海滩，一些白人就向这个小孩子扔石块，结果黑人小孩子跌入水里面浸死了。黑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之怒，很快黑人和白人在大街上发生了冲突。这次暴力冲突持续了两个星期，3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几百户房屋被焚烧。不过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的暴力冲突并未能够阻挡黑人从南方向北方或者西部迁居的脚步。他们觉得无论怎样，地道的生活都要比南方好。美国黑人离开南方是因为那里生活艰苦，经济发展机会少，和白人普遍仇恨黑人。但是很多黑人离开南方到第二道之后，等待他们的同样是艰苦的日子。一些黑人后来这样写，他们在东南部农村地区受到公开的种族歧视，离开东南部到北方城市之后，唯一改变的就是种族歧视没有那么明显。黑人以不同的方式对这种社会现状做出反应，有些黑人追随20世纪初著名黑人领袖博克华盛顿。博克华盛顿认为黑人应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修养，这样才能够在美国社会生存。他帮助创建很多职业技术学校，给黑人在那里学习技能，寻找更好的工作。他还敦促黑人创业，在不同白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其他一些黑人就喜欢威廉·杜包斯的更加强硬的主张。杜包斯认为黑人必须对谋杀和其他非法行为采取有力的还击。他出版一份杂志，并呼吁出台保护黑人权利的新法律和新政策，而到处演说。杜包斯还帮助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为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前身。有色人种协进会是20世纪最主要的黑人权益运动组织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美国黑人来讲，最重要的领导人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加勒比海岛最牙买加的马库斯·加维。他1916年来到纽约，很快就开始在黑人居住区组织各种团体。他的理念很简单，他说黑人不要相信白人，而应该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要互相帮助。加维劝黑人离开美国，到非洲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想出了几个计划帮助黑人摆脱白人，在经济上独立。其中最大手笔的是成立一家船务公司，负责在世界各地的黑人之间进行货物贸易。很多美国黑人每星期都拿出少量的金钱来到比加维，帮助他开起这个船公司。但是这个计划最终失败，美国政府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逮捕了加维，并于1925年判他入狱两年。两年之后，奥纳兹总统下令将加维驱逐出境。加维领导的组织是美国第一个赢得广泛支持的主要黑人组织，即使这个组织失败，但是他体现出很多美国黑人对他们社会地位的愤怒和失望。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兴起，黑人对种族歧视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感到愤怒和沮丧，他们亦通过文学、艺术和音乐表现自己的感受。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黑人艺术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时期之一。 德麦海、兰斯顿休斯和康特卡伦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三位黑人诗人。麦海以他抗议社会的诗而闻名，休斯的诗就反映黑人的生活。今日的专家认为他的诗可以跻身美国最伟大诗歌的行列。黑人作家还创作了比诗歌更长的文学作品。杰西·佛塞特、吉恩·图默和鲁道夫·费舍尔是这个时期最著名黑人小说家中的领军人物。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人音乐的发展亦激动人心。演奏钢琴的黑人音乐家发展原先的拉格泰姆音乐风格，歌唱家和音乐人创作一种悲伤充满感情的音乐，后来这种音乐被称为布鲁斯或者是蓝调。最重要的是音乐爱好者开始演奏和享受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这个就是著名的爵士乐。爵士乐作为真正的美国本土音乐，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巨大的发展。音乐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爱灵顿和丘比·布莱克在公共场所和小剧场演出，白人音乐人和来自大学的音乐专家前去聆听。几耐呢一种音乐形式就在美国各地和全世界流行开嚟。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黑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入美国。他们开始看到在美国历史和传统的形成过程中，黑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最主要是归功于黑人历史学家卡特·伍德森。伍德森在两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和位于法国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他开办了一份新杂志，叫做《黑人历史期刊》。在这本杂志中，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介绍了黑人的生活和历史。今日的历史学家称伍德森为黑人历史科学研究之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多美国黑人开始接触新的政治思想和政党。这个时期艰苦的社会环境使很多黑人开始寻求新的政治解决办法。当时的两个左翼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劝黑人放弃传统的政治体制，为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而努力。两位著名社会党黑人领袖是钱德勒·欧文和菲利普·伦道夫，他们劝黑人支持社会党候选人，但是并没有得到黑人的支持。共产党亦试图将黑人工人组织起来，不过总体来讲，黑人选民对共产主义理念没什么兴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黑人政治理念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于美国传统的两党体系本身。从林肯执政时期以来，黑人一直都投票支持共和党，但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和党的保守政策使到很多黑人转移支持民主党。1932年，绝大多数黑人将票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且在这个之后，黑人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力量。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就望住批改中文班学生的作业，李华会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o easy on 以及 Go cold turkey。
这些学生看看他们的试卷真是差到极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学中文的。
Hey, go easy on your students, Li Hua. They've only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a few weeks. It's a difficult language.
你讲咩话？叫我将中文课改得再浅啲？
That's not what I said, Li Hua. I said you should go easy, E-A-S-Y, on them. That means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Don't be too angry with them.
Go easy on them. 就是唔好咁恶，唔好咁嬲。但系 Larry， 佢哋每日先至学五个字咋。如果你问我 ，I am going easy on them， 连呢啲最基本嘅中文都考得唔好，咁仲有咩希望啊
？I just mean you shouldn't yell or get angry at them. Why are you always in such a bad mood these days？
我呢几日真系情绪唔好，冇耐性，都唔知道点解。可能系因为我饮得咖啡多，晚头又瞓得唔好啦。
A lot of coffee? Huh. No wonder you can't sleep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go easy on the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咦，等阵 ，Larry， 头先你叫我对学生要客气啲 ，Go easy on my students， 而家又话我应该 Go easy on coffee， 咁呢个又系点解噶
？When I say go easy on the coffee， I mean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and drink less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就系叫我饮少啲咖啡，但系 Go easy on the students 就系要对学生客气啲。我仲系搞唔清楚 ，Larry， 你可唔可以再同我举个例啊
？Sure. Whenever you see me drinking at a party, you always tell me to go easy on the beer.
冇错，每次参加 party 嘅时候，我都劝你唔好饮咁多啤酒，饮醉咗会出丑嘅。哎呀 ，Larry， look at this， 呢个学生五题先至答啱一题，唉，我真系要俾佢唔合格啦。
Hey, hey, hey! Don't give her an F. Go easy on her, and go easy on the coffee. How are you feeling now that you're drinking less coffee?
我已经三日冇饮咖啡啦。晚头瞓觉系好咗，但系日头成日觉得唔够精神，仲好眼瞓啊。
No coffee for 3 days.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the coffee, not go cold turkey.
Go cold turkey? 你讲乜话？你叫我饮少啲咖啡，食多啲冻火鸡。
No,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C-O-L-D, cold, T-U-R-K-E-Y, turkey. That means to suddenly quit doing something or consuming something that is addictive.
Oh, 原来 go cold turkey 唔系食冻火鸡。Go cold turkey 系突然停止做嗰啲习惯咗做嘅事，一下就戒咗原来上瘾嘅习惯。诶 ，Larry， 你觉得我饮咖啡饮到上瘾嘅程度啊？
Okay, you're not really addicted to coffee, but quitting coffee isn't easy, right? When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it implied that quitting is not easy.
系啊，突然间一啲咖啡都唔饮，好难挨噶。不过 Larry， 要将戒咖啡同戒烟比较，戒烟恐怕更加艰难啊。
That's true. One day my friend Rick went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It almost drove him crazy, but he never smoked a cigarette again.
哇、wow, ！你个朋友 Rick 真系好嘢，话戒烟一下就戒咗。我记得我阿叔都试过戒烟 ，go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但系佢试咗三次都冇成功。不过佢而家食烟系少咗。
I'm glad your uncle is going easy on cigarett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go easy on someone， 就系指对某一个人要客气一啲。如果话 go easy on something。咁就係指有節制地使用某一件事物。咁李華學到嘅另一個常用語咧就係 go cold turkey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係突然間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夠，多謝各位收聽，我哋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